testing， 对，现在比较好一点 ，testing， 好。让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现在声音是差不多灭掉了，哈，要调高一点点。好 ，testing， 啊，太大了，又太大了。
可以提一下那个研究报告这边。
好，好 ，testing，OK，yeah，better，testing， 好 ，OK， 现在又有重音，又不行 ，testing， 好，把它调小好了。好，请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创世纪第一章26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我们上礼拜讲到神用六天创造了这个地球，第一天分了光暗，第二天分了什么？水跟气，有大气层，有水聚在地上。第三天聚海成地，有陆地，也有植物。那么第四天有日头，有月亮，有时令季节，然后第五天就有海产、鱼类跟飞禽，然后第六天最荣耀创造什么？昆虫、走兽，然后最后是人。那么按着节一个六天创造的记载，我们上礼拜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回去看过、想过，有没有什么难题要克服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有些什么问题？你发现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难题，啊？
当着一天是我们的一天还是？
啊，对，这个问题就是这个 yom， 究竟这个 yom 这个 date。这个 yom 是24 hour day， 还是说直到是一个 period？ 啊，其实有人问了一个问题，但是直接读这个记载的话，你发现第一个难题，你发现第几天才有阳光，太阳的阳光？第四天。啊，那第一天到第三天讲到有光，而且有早晨，有白天，有晚上，那究竟这个白天的光从哪里来？很多人都挑战今天的一个记载有问题，甚至说创世纪是个神话，其实不是神话。很多的解经家说明，对，光有很多来源的，不一定要阳光。我们现在坐在这个房间，我们的光从哪里来的？从灯光来的。神也可以用他的荣光，或者说别的临时的光，不是每天的阳光来照射这个大地，所以光不成问题。光有很多光源，有不同的光源，不一定第一天跟第三天用太阳的阳光，用太阳做这个光源，很可能神用他的荣光直接来光照大地，或者说用别的光临时来光照大地。那么第二个难题，假如从第一节到从第一天到第三天，你发现都是描写这个地球，对不对？同样的难处，到了十四节才讲到有这个太阳。那按照天文学基本的知识，我们知道是应该先有太阳还是先有地球？先有太阳才有恒星嘛，对不对？那这个也是一个难题了。究竟十四节是什么意思？是十四节之前没有太阳呢，还是说已经有太阳？已经有太阳，只是说这个太阳 被破坏，不能发光，神重新来修复这个原子反应炉，这个氢弹，因为我们知道太阳它所发出的能量其实是一个 hydrogen bomb， 但是很奇妙的却没有 radiation， 没有辐射性，所以也是科学家一直要研究的一个最难研究的地方啊。假如我们人类能够研究到这个秘诀，没有辐射性，又能够用这种氢弹的原理 hydrogen bomb 的原理来产生热能、电能，就是解决地球这个能源的问题啊。所以解释这个问题，有很多的神学家都认为，其实在第一天在描写那个时候已经有太阳的存在，只是它被破坏不能发光。究竟它怎么被破坏，这个原理特别，我想有同学上摩西五经，有人用这个什么理论来解释 Gap Theory， 或者叫做 Reconstruction Theory， 重建理论，重建理论，重新建造的理论，或者叫重建论 Reconstruction Theory， 或者叫 Gap Theory。 那究竟这个 Gap Theory 是什么？好，那我们来注意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为什么叫做 gap theory？ 意思是说，在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中间有一个很长很长时间的 gap。对，在太初的时候，神创造了这个美好的大地地球啊，甚至很多的圣经学者把这些的恐龙，把这些在考古上面发现的这些 fossil， 这些化石啊，他们发现这些化石的年代，甚至到这个七千万年 70 million七千万年之前的化石都找到啊。那他们就发现其实化石的年代跟人类年龄的年代差太远了啊。假如你看我发给你们一份讲义，按照圣经的那个 chronology， 那个族谱来计算的话，人类大概是祖前四千多年的历史。那当然有人因为这些的年代表中间有断代，就是按照圣经这些年代表的记载呢，可能中间有断代，不是每一代都记载，就算你加起来最多最多可能八千到一万年，祖前八千到一万。那你跟这个这些动植物的化石 fossil几千万年前的化石，这个年龄差太远了啊。所以很多的神学家就把这些动植物的化石把它放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次的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要创造之后被破坏了，进入一个空虚混沌，那个声音还要调小一点点，空虚混沌的一个的情况。那特别我们注意这两个的形容词啊，空虚混沌啊，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也用同样的字来描写一个被战乱破坏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一同来看耶利米书第四章二十三节。耶利米书第四章 二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所以这是描写这个犹大地遭受战火破坏啊之后的一个光景，就空虚混沌啊。那不但在这个耶利米书啊，那么在以赛亚书45章18节跟24章第一节都用到这两个名词，空虚跟混沌。所以神起初创造了天地之后却遭受到破坏，那谁造成这个破坏？我们知道撒旦堕落。所以在神第一次的创造，包括创造了天使，然后天使的堕落，天使的破坏啊，那么做成这样一个空虚混沌的一个光景。然后神第二次，所以叫 reconstruction， 第二次重建，他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在第二次的创造把人类创造了。所以神仙在第一次的创造里面创造了这个植物界，这些我们所发现的化石等等，包括恐龙 dinosaurs， 然后人类的创造是在第二节之后啊，解释这个 gap theory 的一个理论，或者叫重建理论 reconstruction theory。 那这个理论呢，假如你回去查考 Scofield Bible 啊， Scofield Bible 是非常有名的20世纪初在美国出的一本圣经， Scofield，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读过这个圣经Scofield， 中文可以翻作 Scofield， Library 有 Scofield Bible， 它是基本上是讲这个时代主义论的一个神学论点，然后他在这本书里面最先发表这样一个 gap theory， 那么中国教会很多人受这样的一个教导影响的，包括林院长也是接受这个 gap theory， 那我个人本身呢也觉得蛮有道理的一个 gap theory， 因为你要去面对跟解决其实化石的问题 fossil 的问题，这些动植物的年代化石都是几百万年之前的，好，那么你怎么样去解释接着动物植物的古远的年代，好，跟人类历史的年代最多一万年，怎么去解释？好，所以很多的神学家是用这个 gap theory 来解释，好，把所有的这些恐龙啊化石古远的存在物动植物把它放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first creation 第一次的创造。但是也有一些神学家呢用第二种理论，就是刚才 Charles 提到，究竟这个 date yom 是24小时呢还是一个 period， 假如是神是用六个 period 来创造，而且这植物是在第三个 period， 第三个 period 之后有第四第五第六，一个 period 可能几百万年，我们不知道啊，就可以解释出这些动植物它们的古远的存在的年代远远是超过人类，人类是在最后一个 period 啊，第六个 period 的最后 啊，所以人类历史可能10000多年啊，那么因为它是在最后一个 period 啊，所以关于这个 age theory 啊，把这个 day 当成是一个 age 一个 period 叫 age day theory。那也有些根据，就说他们解释在圣经阶段提到说有晚上有早晨，解释头一日，解释一个 idiomatic expression 是一个成语的表达法啊，是一种的表达一种时间的一个的 period 一段时间啊，甚至可以从原文里面啊看到这个 day 这个日子这个 yom 不是表达是24小时，常常在圣经用这个字也是表达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一个 period 啊，也是用 yom 这个字。那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我们看旧约阿摩斯书第9章，第9章11节，阿摩斯书第9章11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然后13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这里提到那日跟13节提到日子，原文都是 yom， 但是很明显不是指到一个24小时的哪一天，是指到一个时期一个 period， 到那个 period 到那日那个 period 啊。然后我们再看约翰一书新约，约翰一书第2章18节，18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现在已经，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啊。那我们特别注意这个末时啊，这个在原来的意思是 hour， 那我们中文圣经就放在 time 啊，所以这个 hour是指到一段的时期，同样的 yom day 常常也是用就是指到一段时期。所以关于这个创造的理论，所以最少有3方面啊。第一方面，有很多的圣经学者还是坚持这个 day 是 24 hour 啊。那为什么不接受这个 six period 6个时期的创造？究竟6个时期的这种创造论，它的优点跟缺点是什么？有没有想过？它的优点是怎么样？可以解释什么啊？解释解释恐龙的存在，解释古远的植物动物的化石的存在，把它放在前面，人类的前面啊。但缺点，圣经说神说有光就有光，应该以神的全能，应该是神怎么说怎么样就马上成就， 就好像耶稣水变酒，不需要让这个水好像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变出酒，马上就变成酒，对不对？神医治一个病人也是马上麻风就没有了，神的全能是 instantaneous。 那为什么要神的创造要等六个很长的时期才能够创造出这些植物、飞禽、走兽、动物、人类？这个对神的全能让人产生一个问号。好，这是这个所谓 age day theory 一个比较难解释的地方，跟神的全能好像有点的难处。好，
那个 gap 跟 age day 这是
两个不同的理论。所以 age day 是把这个六天当作是六个 period， 六个时期啊。所以神不是用六天二十四小时来创造，来是用六个 period。一个 period 二三四五六，六个 period， 那一个 period 有多长？可能是几百万年啊。然后就把这些动物啊、植物在第三天啊放在前面，人类是在最后啊。所以虽然人类的存在的年代只有一万多年，但是用这个理论呢，还是可以跟圣经的记载可以和谐，因为人类是在最后，这里可能几百万年、几百万年、几百万年啊，那甚至就连地球的年代也可以解释，地球存在的年代一般是估计是51年，最少有 5 to 6 billion years old the Earth， 那就把这些推到最前面第一个时期的开始。那当然 gap theory 就更简单了， gap theory 是两个第一次的创造，第二次，然后在创世纪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中间有一个时间的 gap， 可能几千万年。但是 gap theory 也有难处啊，为什么神要等那么久？在第一次创造之后要等很久，几百几百万年之后才 reconstruction。 当然也可以从神学的角度，从神的角度，千年如日益，其实对神来说也是很短的时间，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为什么啊神要放这个 gap， 这个时间的 gap， 时间的一个空间在那边要几千万年，然后才第二次创造。所以创造的确是个奥秘啊，但是我们的底线就是不因着这些科学、考古、地理学的资讯而摇动了我们对创世纪记载的真实性。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相对的解释，包括这个 age day theory、 gap theory， 但是这些解释是从我们解经去 develop 发展出来，还是因为圣经没有很多讲，所以我们还是会想到很多的问号。但是最少我们的 present 表达出一个的理论，一个圣经的理论，一方面能够保持圣经的真实性，记载的真实性，同时也能够和谐这些科学的一些的 data。 好，但是的确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个很圆满的一个解释啊，因为神在圣经里面重点是要我们认识他的救恩，不是一个科学、天文、地理学的一个课本啊。所以我们 只能说有一套的解释，但是这套解释 so far 不是很完满啊。那么或许神也不要我们成为一个天文地理学家啊，但是最少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是真实的。好，有没有问题？一般的解经呢，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为是整个宇宙，甚至有很多的科学家的基督徒把这个 Big Bang 大爆炸放在第一节里面。按照天文学的研究，宇宙的来源是从 Big Bang 大爆炸开始，但这个大爆炸总是有源头，神是这个大爆炸的源头啊，放在创世纪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对
啊，神无，他就是说对这个天文学的发展，他神可以在创造的时候就把这种东西，就是把这种年代直接创造在里面，在一瞬间，神说成的时候就会成了。他既然能从无声生有，我觉得他把年代创造进去也是可以的，并且我觉得魔鬼堕落啊这些是灵界的事情，那与我们这种创世纪所讲的这个物质界的事情，我觉得是两个方面，
对，
我觉得这种解释，我觉得是可以接受。
对，所以你发现《创世纪》第一章没有特别去说明这个天使堕落或者天使扰乱啊，破坏这个地球等等啊，没有特别去说明这方面啊。的确是，这个魔鬼学、魔鬼的活动是属于另外一个范畴啊，神不需要太多的跟我们启示这些魔鬼的活动等等，所以就很轻的一句话，地是空虚混沌渊绵黑暗啊，已经有存在，但是是一个 chaotic existence， 是一个混乱的一个存在
啊。 Gap theory 谈到说天使先创造天使，后来第二个人才创造人，
对，
圣经上讲天使的创造是服役人的，那为什么隔个几百万年再来服役人，让他们先把世界搞乱了？
但是这个次序呢，我们很明显一般的福音派正统的神学都会接受，天使是在人类被造之先啊，但是先多少其实不晓得，所以这个先后次序是没有问题，是魔鬼先堕落才有创世纪第三章魔鬼进到蛇的里面去引诱夏娃，做成人类的堕落。但是具体是怎么样堕落，他堕落之后做了些什么事，那么在这个 gap theory 里面呢，做有一些的补充啊，不但要破坏这个神第一次创造的自然界，而且要破坏神第二次所创造最杰出的人类，他都要破坏，一直与神为仇。啊，然后在整个人类历史，我们看到他也一直破坏神的救恩计划，啊，要一直要抵挡神，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也是一个 consistent 的 theory， 啊，也是一个配合的，啊。但是我们不能够100%说就是这样，最少我们有一个理论 presentable 会表达出来，来面对这些科学考据的资料啊。所以有刚才天君提到说，会不会神在创造的时候把这个年代的 antiquity 年代的古远也创造进去，那这个可能性呢比较一般的学者不太接受啊，因为这些从物质的半衰期 half life radioactive 的 half life，或者从这些岩石的层呢，这些 sentiment 啊，去来考据呢，其实是蛮有科学的根据的 啊，半衰期是神所定规的一个原子的一个定律啊。那当然也有一些人解释在挪亚的这个 flooding 这个水大水之后，这个水压会让这个地层的这些 sentiment 的连带呢，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会比较古远，这些发石在这个水压之下，但是那个误差也不应该会误差太大的啊。嗯，好，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特别是我们教导圣经，我们最少当一个信主不久的来问你，诶，为什么圣经没有讲到恐龙？那怎么化石的年代是几百万年啊？人类的年代假如按圣经只有最多一万年，那最少我们有个理论可以 present 让他可以有一个他能够接受的答案啊，而不是像这些新派的学者一下就推翻创世纪，说这个只是一个 mythology， 只是个神话啊，啊，说跟这个现代科学是矛盾的啊，怎么可能先有地球才有太阳呢？啊，没有办法接受的。嗯，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重要的主题：神不单创造，神也护理 ，the providence of God。Providence of God， 在自然神论 Deism 里面，我曾经提过什么是自然神论，还记得吗？他们的论点，他们相信有神，他们相信有创造，但是当神创造之后就怎么样啊？神就不管了，神就完全离开他所创造的，就好像一个钟表师傅，他做了一个钟，然后把这个钟上满了法条，就放在那边让他自己动，然后他就走掉了，这叫自然神论。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神不单创造，神不断继续的保护管理他所创造的。神的管理跟创造包括在整个自然界的护理 natural providence， 也包括在人类的历史，在他子民的前途啊，在人类的历史事件他在掌管。第三，他也在信徒的生活人生，他有引导，他有护理。所以我们先看第一方面啊，我们先看诗篇104篇104，我们一同来读第十节到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鹿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筑书，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林，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富足。他使草生长，给溜出吃，使蔬菜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然后我们再读27节到28节，解读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让我们看到神在整个自然界，他在保守，他在掌管，他在护理，好让一切的生物都能够 得到神物质方面的供应。然后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更描写主耶稣他怎么样用他全能托住整个万有。假如神不用他的全能托住，不断的托住，整个宇宙一颗都会乱掉。你没有想过这个地球围绕着太阳在转，为什么转得那么准那么好，从来不乱？因为神用全能托住整个的万有引力的定律，神在掌管在托住。为什么有这个定律？这个定律是神托住这个定律啊，每一个的原子里面的电子的运转啊，每一样大的小的，神都用他的全能透过这些物理定律来托住啊。太阳每天我们都看见啊，神托住这个太阳啊，托住这个地球，神在掌管在护理整个的自然界。要第二方面，神掌管人类的历史，甚至掌管君王的心。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看旧约以斯拉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地说啊。所以你看，君王的心也在神的手中，真的如同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神能够激动能够感动，掌管君王的心，也改变以色列人的命运跟历史。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看这个，先读二十一节，再读三十一节。好，二十一节，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然后三十一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像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像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你看多奇妙，神就把未来这个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跟罗马这些未来的国度的情况都透过这个异梦显明啊。所以这个金金的头是巴比伦，这个银的肚腹和腰这个胸膛跟膀臂是银的啊，这个是指到马代跟波斯，然后肚腹跟腰是铜，直到希腊，腿是铁的，啊，是直到这个罗马，啊，所以神掌管整个的历史啊，甚至透过这些异梦，把未来的历史国度啊都彰显。然后第三，我们属他的儿女子民，神更是从母腹就拣选了我们，就扶庇了我们，带领我们的一生。我们来看诗篇139篇，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所谓偶然，其实每一步神都在带领。139篇从13节到16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伏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沦落，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十六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日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日日，神都在每一个属他的子民的身上有一个锁定的计划。我们就在神的带领保守，一步一步的就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安排。所以我记得当我在台大最后一年毕业前大概几个月，那我就一直祷告神，我毕业之后你要我做什么，继续读电机工程还是你要我去读神学。那时候心里面已经有感动，神已经预备，就祷告。神很奇妙啊，透过神的话，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4节，神跟我说，那造你的是信实的，他必要成就这事。神呼召我，而且神要成就。我想哇，神啊，你怎么成就？我父母一定会反对的不得了啊，我是独子啊，我父亲就是盼望我能够做工程师等等。这个神也透过话语，透过意象很清楚的引导。所以到我父亲来到台湾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毕业典礼之后了，很高兴了，我都跟他说，神很清楚的呼召我，我要去读神学。哇，那个时候真的很痛苦，我的父亲哭，我跪在我父亲面前哭。但那天刚刚是礼拜三，我就带我父亲去祷告会，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不太追求。结果他就在祷告会里面祷告了一句话，说，神啊，我很痛苦，求你帮助我。然后结束之后我就送他回旅馆，我就回台大宿舍。这个很奇妙，就在那个晚上，神给他梦到两个梦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两个梦呢？因为跟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是配合的。当我回头一看，发现神真的是计划我们的一生，带领我们的一生。因为他梦到他在盖一个房子，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边的墙盖好了，围砖一个砖一砖叠上去，把一边的墙盖好了。然后他都觉得他很累很辛苦，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但是有声音说，另外三边的墙也要盖。当我父亲觉得他没有力气的时候，诶，就出现很多人，就很快把另外三边的墙也建造好了。这是他第一个梦。那第二个梦呢，他梦到他在一个很黑的路上，把一个人用手勒住他，勒住一个人把他勒死了。然后他就把这个人就收在旁边路的草堆，要把这边把这个尸体收起来。正在收的时候，突然间天亮了，有人出现在他身边，把他吓醒了。梦到两个梦，第一个梦他马上明白，他拦阻我读神学，就好像把一个人勒住把他勒死了，是个犯罪的事情，不能够拦阻我读神学，所以他整个被吓到了，不能拦阻。那第一个梦他马上明白，他觉得他最大的痛苦就是让我读大学，供我读书四年，好像现在读完了，你去做这个传道人，好像他的心血白费了，他的辛苦好像没有用。好，但是神就让他看到，他让我读完大学四年，他所做的没有白费，只是其中一面的建造。结果我父亲梦了这两个梦之后，神也安慰他， 他就跟我做见证，好像心头的大石头啊，好像就挪开了，啊，就能够接受我这个事实，啊，本来他心里的计划第二天就不要认了我这个儿子了，他就坐飞机回香港了。结果就在那个晚上，神借着两个异梦跟他说话，真的是老年人真的是做异梦，少年人看见异象。结果很奇妙，当我1986年在纽约被安利做牧师的时候，神就让我想到这样的一个的图画。那时候我就想，假如第一埲墙是我4年的大学，诶，很奇妙，神就带领我第二埲墙的造就是进了华神3年。那3年之后，神很奇妙的带领我在香港做传道2年。然后1984年带领我到 Westminster 读了1年，把所有的 courses 读完，剩下论文。然后教会就在长岛要安利我做牧师。所以当我被安利之前，我就想到神多年前在我父亲的异梦里面，这个完全的建造总共是要多少年呢？4、3、2、1、10年。那么奇妙，10年之后神就安利我做牧师。而且更奇妙呢，这四面的建造刚刚是一个 consecutive numbers 4, 3, 2, 1，加起来刚刚是10。所以神就让我面对前面牧会的侍奉跟前面的道路，就让我有信心。神就让我看到，其实你生命的道路神早都有计划，啊，在你6年前甚至10年前神早都有计划，现在只是一步一步来成就。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边受装备，我们要追求，我们要侍奉，我们的家庭各方面其实都有神的一个计划，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好像前途茫茫，我们基督徒特别蒙召的人绝对不会说前途不知道往哪里去，神早就已经按照应许，啊，神为我们所定的日子尚未度日日都写在神的车上。所以石天君从中国来到这边，许弟兄敏叔也是从中国啊，或是从台湾不同的同学能够来到美国坐在这里上课，都是神的他的恩手一步一步在带领我们啊。所以让我们看到神不但创造，神也掌管护理引导我们属他儿女的一生。好，所以关于这个神的护理 Providence of God 啊，有没有问题？所以分开三方面： Natural Providence、 Historical Providence and 这个 Personal Providence， 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他的计划跟带领。所以在神的整个的计划跟带领跟我们的自由意志没有任何的冲突，啊，所以我们愿意走上蒙召的道路，让他呼召的计划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你发现神会多次多方来感动我们，来光照我们，来顺服我们，甚至有时管教我们，管教那个地步，引导到一个地步，你的自由意志怎么样啊？顺服，用你顺服的自由意志来配合神的计划，神绝对不会勉强或者折断你的自由意志，把你变成一个机械人，不会，他会在各方面来光照、引导、恩待、扶持，向你说话。说到了一个地步，你的自由意志说对我要嫁给你，对不对？你的婚姻就是也是用你的自由意志啊，但是你的自由意志是在对方不断的追求之下，你的自由意志接受他的追求嘛？神也是这样来追求我们啊，啊， 啊，所以还是有自由意志啊，没有说没有自由意志啊。但是你的丈夫、你的男朋友，他就定义如何定义，就要如何成就，所以就拼命的追啊。那连一个人他的计划都会成就，何况是神？我们的神更 gentleman， 更不会 force in， 他有能力可以 force， 但是他绝对不会啊，他是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恩典引导到你能够真的是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给神来侍奉他，能够心被恩感啊，让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我们来侍奉他啊。所以神绝对永远不会用一个勉强他的一个仆人，假如勉强他，他怎么样能够用他的生命来传说神的美德呢？他不能说、我是被神逼的，我是被神打的，我是被勉强来做传道人的。我想不会有这样一个传道人，不会啊。神都是用他各方面的恩典恩慈和、甚至啊管教完之后就残果啊来扶持啊，让我们甘心乐意啊来侍奉他。好，所以跟自由意志没有问题。好，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神的护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参与或者带领，也透过一些的媒体、一些的 means、 一些的媒介或者一些 instrument。 那从圣经里面我们最早看到五方面神他做工参与五方面的方法。第一，神使用天使。天使刚才有同学提到了，他是服役的灵，这些好的天使，没有堕落的天使，神使用他们。所以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神用加百列跟玛利亚说话，这是传信息的天使。然后在但以理书第十章看到米迦勒，这是征战的天使。神用天使来彰显他的旨意，宣告他的旨意跟成就他的旨意，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第二，神的使者，这个更荣耀了。意思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神的使者是谁啊，神的第二位很可能，所以是神亲自显现，所谓亲自出马，不但是用天使，神在旧约也预显他自己，将来他道成肉身。其实神在旧约已经预显他自己，我们说这是 theophany， 神 theophany， 分离是显现，神的显现在旧约。所以包括在创世纪22章18章，我们都看到这位耶和华的使者不是别人，乃是神自己。第三，神也透过异象 vision 来说话，来参与人类的事情。所以刚才讲到这个不但异象，像这个异梦，但以理书第二章啊，这些异梦等等啊。那么在旧约、在新约都有这些异象的例子啊。那新约使徒行传第十章啊，最明显彼得看到这个异象啊，这个布里面有很多这些的啊走兽、昆虫、飞鸟。洁净的不洁净的都混在一起啊，神要他宰来吃，三次把这个意象显明，好让彼得能够啊突破这个犹太子民的界限，能够向他所觉得不洁净的外邦人能够去传福音啊。还有保罗的马其顿的意象等等 啊，神都透过异象来参与。那第四，异梦啊，那在旧约到新约都有这些异梦啊，在创世纪三十七章讲到约瑟的异梦啊，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跟应许啊，在这末世的时候更多这方面的经历啊，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做异梦。然后第五，神透过他的神迹作为来参与在人类当中，他的子民的当中。所以最明显最荣耀的一个神迹是什么？在旧约看到吗？神要成就他的以色列他子民的救赎的计划，让他们出埃及，对不对？所以在埃及地十大的神迹到最后击打埃及人的长子啊，十大神迹，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迦南地啊，在这个旷野啊，四下玛拿等等的神迹。然后在不但在旧约很多的神迹啊，神透过以利亚、以利沙、先知等等行很多神迹。在新约神也透过他的门徒啊，信徒行许多的神迹。那么究竟今天在新约时代还有没有神迹，特别在我们这个二十一世纪啊，很多人他们不相信神迹，或许不相信啊，圣灵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解释异病的恩赐、异能的恩赐等等。啊，那么究竟今天还有没有神迹，或者说神迹彰显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为什么神要行神迹？你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啊，彰显他的同在，很好，他的全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医病的神迹、医能的神迹好像只是神为了医病而医病。神他的角色不是单单好像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救主，他一切所做的都是为了要成就他的救赎的计划，彰显他的救恩，好透过这些神迹奇事让他所拣选的子民能够进入他救恩的国度。所以神所行的神迹不是单单只是满足人本身的需要或者好奇啊，乃是神要透过这个作为好让他的救恩国度、他的救恩计划能够成就。所以你发现在旧约行最多神迹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当神要拯救他的百姓出埃及过红海，因为这是关乎到一个救恩国度的建立，所以神特别彰显他的神迹。所以在使徒行传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啊，十四章啊，神迹奇事为了见证所传的道，为了神的国度，我们要去传福音。马可福音十六章，然后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那我们剩下两个问题啊，我们等一下休息之后再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神迹跟我们的祷告跟信心的关系是如何啊，是否我们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就有百分之百的神迹，神迹跟信心的关系跟祷告的关系如何。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些的信徒或者传道人，他们医病异能的恩赐特别的显明啊，特别的多，但是有一些传道人或者信徒，他们在这方面都比较少，甚至没有，原因在哪里啊？所以这两个问题我们等一下来讨论。好，我们休息几分钟。